那么下面第九个例子是包贫，这个人啊是资助修缮寺庙，他也得到感应。那么嘉兴包贫，字信之，其父为慈阳太守，生七子，贫最少，最贫苦原氏，与无父往来甚厚，博学高才，雷举不第，留心二世之学。我们看这一段，嘉兴人包贫啊，这里连他的字啊、姓资都写出来了。由此可知啊，包贫跟了凡先生相当的熟悉了。包贫的父亲他做过池州太守，那么太守比知县要高一级，跟知府啊是同等的官。池州是在安徽省贵池县。那么他生了七个儿子，包贫最小，大概是他儿女多啊。所以这个小孩就入赘了贫苦袁氏，跟袁老凡是一家人了，入赘到他们家了，与无父往来甚厚。了凡先生的父亲跟包贫常常往来，这是好朋友的关系嘛。这个人博学高才，但是雷举不第，他每一次去考试都没考取，于是留心二世之学。二世啊，就是佛跟道，他去学佛，去学道了。一日冬有卯伏，偶之一春室中，见观音像淋漓入立，解解陀中得十斤，受主生领修乌鱼，生告与公大银少不能俊事，复取松布四匹，剪切中衣七件与之，内住者住蝶系心志，其仆请以之。平曰：但得圣相无恙，吾虽裸成何伤？这一段是说，有一天啊，包贫到外面去游玩，到东边去游卯湖，偶然啊，在一个村庄的寺院里面啊，看到观音菩萨的像。大概这个时候下雨啊，寺庙里面房屋漏雨，观音菩萨的像啊就被淋湿了。包贫看到很难过，就解陀中啊，陀就是钱包啊，就把钱包打开来看看，里面还有十两银子，十斤就是有十两银子，通通都拿出来，交给寺院里面的出家人，请出家人把这个房屋修好，不要使这个雨啊淋到的菩萨。这个出家人就告诉他说，这个修屋顶的工程很大，十两银子太少了，恐怕没有办法完工。他就带他的仆人随众啊，我们知道旅游啊总是带了一些行囊嘛，带了一些衣物，这里面有四匹的这个松布，那么箱子里面切啊，打开这个箱子来看看啊，还有七件衣服啊，这些衣服都是新的衣服哦，没有穿过的，里面有一些比较贵重的啊，苎蝶啊，苎是麻制的衣服，蝶就是夹衣啦，哦，有单衣有夹衣的啊，都是新买的。那么他的仆人就说了，算了吧，何必要捐这么多干嘛？包贫就说，只要圣相无恙啊，圣相能够安好的话，不要使菩萨再淋到雨，我纵然是赤身肉体啊也无所谓啊。这是他一片真诚。声垂泪曰：舍银及衣布犹非难事，只此一点心如何易得啊。出家人听到他这个谈话非常感动，流着眼泪说啊，布施银两以及这些衣物啊、布匹啊，并不是件难事儿，只是这一点真心实在是太难得了。后宫完，拉老父同游宿寺中，公孟伽蓝来谢曰：孺子当享四禄矣。后子变孙称方皆登第做显官。那包贫等到庙里面屋顶啊，庙里的屋顶修好之后啊，就拉了他的父亲啊一起去看，晚上也住在这个寺庙里面。那么包贫晚上做个梦啊，梦到伽蓝，伽蓝是护法神啊，护法神来感谢他，护法神就说了，你的儿子可以世世代代享受官禄了。果然以后他的儿子包贬，他的孙子包称方 都登第，登第是指中了进士的学位，做显官做到了高官，这是子孙贵显之报啊，这是修缮寺院道场造佛像的功德很大啊。啊，佛在大藏经里面有一部经啊，叫做造像功德经。现在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地方啊造大佛像啊，中国有，外国也有啊，马来西亚槟城极乐寺啊，他们前年也造了一尊30多公尺高的观世音菩萨的立像。我们要问啊，造像到底有没有功德？我们看到包平这个故事就晓得，造像确确实实有功德的，但是功德必须要有条件，必须要具足条件才行。如果只造佛菩萨形象而没有弘法利生，一般人看到佛像容易生迷信。这个像造在那边，不但没有利益啊，反而让许多众生造罪业，这就错了。所以弘法利生非常重要，一个道场一定要讲经，一定要修行，所谓是解门行门，解行相应，这个太重要了。那么解门里面中国的宗派很多啊，属于哪一个宗派的道场，一定要依据这个宗派的经典来修学啊，这些经典要读诵，要研究，要讲解的透彻，要落实到自己的生活上，这才具足了功德。佛像啊，我们曾经啊前面说过，是表法的意思，佛家用这些方式啊来时时刻刻提醒我们。那么一般群众见到观世音菩萨像就知道，哎，我要发慈悲心，要像观世音菩萨一样的慈悲，帮助世间一代一切苦难的众生啊，那么这个像的功德就大了。如果不晓得这个道理，把佛像当作神明来看待，到那里去烧香膜拜，去求福求寿，求儿女，求升官发财，那叫做迷信，那就错了啊。说到这此地啊，大家应该能够体会得到，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，要怎样的学佛，怎样才能够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，这个问题很重要。行门里面呢、啊、也各个不相同了啊，像天台他们修止观，那么禅宗里面他们参话头或是用观心，密宗里面呢用持咒的方法，那么我们净土宗里面用持名念佛的方法，所以选定一门功夫就不能间断，都能够得到清净心，也都能够成就戒定慧，这是道场真实的功德利益。我们再看下面第十个例子，嘉善资历之父啊，浙江省嘉善县呢、啊、有一个叫资历的人呐、啊，他的父亲呢、啊、为刑房吏，在衙门里面啊专门管刑事案件的，有囚无辜现重辟啊，就是有一个囚犯呐、啊，他确确实实是被人家冤枉的，被判了死刑。那么一哀之，那么他的心里明了，非常同情这个犯人。欲求其生，他想要帮助这个囚犯为他脱罪。这个囚犯知道资历的父亲这一番的好意啊，要替他来辩护，就非常的感动，求欲其妻曰：“知公加义，愧无以报啊，明日言之下乡，如以身试之，彼或肯用意，则我可生也。”那么囚犯就跟他的妻子商量，他说啊，知公有意识帮助我脱离我的刑责，我觉得很惭愧啊，无以报答他，这是救命之恩呢。那么你明天可以请他到乡下来，你就嫁给他吧。啊，知公或者会感念这份情啊，就会更用心些，这样子我就可以有活命的机会了。其妻弃而听命啊，这个太太也非常的贤良，所以就边哭边答应了。及至妻自出劝酒，具告以夫意，知不听，卒未尽力平反之。那么朱思办到 到了乡下，这个囚犯的太太就亲自出来劝酒，把她丈夫的意思告诉了知公。那知公听了之后不接受，虽然不接受，还是全心全力的把他这个案子给平反过来了。囚出狱，夫妻登门叩谢曰：“公如此厚德，晚世所惜。”后来这个囚犯出狱了，夫妻两个人就一起到朱书办的这个家里面叩头拜谢，说道：“像您这样厚德的人，在近代实在是少有啊。”这是一很难的一桩事情啊，朱书办他能够做到大公无私，用真诚心来平反冤狱。这个囚犯夫妇来叩谢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今无子，您今天啊这么大的年岁还没有儿子，吾有弱女，送为鸡走妾，此则理之可通者。”他就说了：“我有个女儿已经长大了，我送给您做妾，希望将来给您生几个儿子，这个在理上是能够讲得通的。知为背礼而纳之。”知书办听了他的话，就预备了礼物啊，就把这个囚犯的女儿啊迎娶回来做妾。生利以后呢，就生了知利。弱冠仲魁，官至翰林孔目，利生高，高生禄，皆共为学伯，禄生大伦，登第。那么资历弱冠仲魁啊，就是20岁的时候考中的进士，官做到了翰林孔目，也就是翰林院的书记官。资历升高，这是资先生的孙子咯。高升禄，那资高的儿子叫做资禄，这又好几代了。这几代啊皆共为学伯，都被保荐做州县学校里面的教官。禄生大伦，登第。而朱之禄的儿子啊，朱大伦啊，考中了进士。啊，这十个行善的例子啊，袁斗焕举出来这十个例子啊，都有这许多显著的果报啊，地区大概都是在浙江嘉兴不远的地方啊。由此可知，了凡先生当时提出这些人啊，大家都知道，都很熟悉。足以证明啊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道理。后面的文字是总结：凡此十条，所行不同，同归于善而已呀。以上这十条故事，虽然每个人所做的各不相同，不过行的都是一个善字罢了，都是做好事。我们读了之后想一想，都是利益别人的事情，全心全力利益别人，利益社会，利益国家啊！所以今天我们的心量啊，更要剁开，念念要想到利益全世界。我们哪有这么大的能耐能够利益全世界？要知道，纵然是小小的善事，我们有一个愿望，希望给全世界的人做一个好榜样，好样子，这就是利益世界。事情啊，无论大小，但看你的用心。所以谚语常说，量大福大。如果我们心量大，一点点的小善都会变成无量无边的善德。如果是心量小，做的善事再多，福报也不会太大。由此可知，心转境界是真的。下面了凡先生进一步再教训他的儿子，告诉他什么是善，这个很重要，必须要有能力辨别。请看原文：若复精而言之，则善有真有假，有端有曲，有阴有阳，有是有非，有偏有正，有半有满，有大有小，有难有易。若是要再精细的加以分类来说的，那么做善事有真的，有假的，有直的，有曲的，有阴的，有阳的， 有是的，有不是的，有偏的，有正的，有一半的，有圆满的，有大的，有小的，有难的，有易的。哦，这一口气说了八对耶，皆当生变，都这种种啊，都各有各的道理啊，都应当要仔细的辨别。为善而不穷理，则自谓行持，岂知造孽，枉费苦心，无益也。或是做善事而不知道考究做善事的道理，就自夸自己做善事做得怎么样有功德，哪里知道这不是在做善事，而是在造孽。这样做岂不是太冤枉了吗？白费苦心，得不到一些好处吗？现在这个世间啊，有许多人都在修善，佛门里面的人啊，那就更多了。学佛多年呐、啊，行善多年呐、啊，没有好的果报，于是就开始怀疑，佛法不灵了，转过头来去学其他的法门了，去学其他的宗教，这样你就能够得到好的果报吗？也未必哟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？就是对于这个善呐、啊，到底是真是假，是邪是正，是偏是圆，不知道，自以为是善。你看，经过这些有智慧的、有德性的人跟我们一分析，原来是罪业啊。所以我们要想修善积德，首先就得把这些事情搞清楚。现在我们一桩桩的来研究啊，底下是第一段，真假。何谓真假？怎么叫做真假呢？这个必须要辨别啊。他举例子说，岂有儒生数辈。从前在元朝的时候，有几个读书人啊，儒生就是念书的学生，夜中风和尚啊，去拜见天目山的高僧啊，中风和尚啊。中风和尚是元朝人，他是一代高僧，他的著述很多啊。我们净宗学会成立之后啊，有时候也不免随俗嘛，做些超度的法会，但是净宗学会的超度跟一般寺院做的不一样哦。我们只采取一个方法，多半是在佛期圆满之后的一天啊，我们做一堂30系念的佛事，而30系念这个佛事的仪规就是中峰和尚做的，是他的作品。这个佛事名扬两利呀、啊，近些年来我们在中国在外国普遍的宣扬啊，所以净宗同学对中峰和尚应该是不会陌生的啊。问曰。这一些念书人呐、啊，就向中峰和尚请教了：“佛是论善恶报应如影随形，佛家讲的善恶报应就像影子跟着身体一样，人到了哪里，影子也到了哪里，永远不分离。这是说行善定有好报，造恶定有苦报啊，绝不会不报的。而道家也是常讲嘛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”今某人善而子孙不兴，某人恶而家门隆盛，佛说无忌呀。为什么现在某一个人是行善的，他的子孙反而不兴旺呢？有某一个人是作恶的，他家反倒是发达得很呢。那么佛说的报应倒是没有凭据咯。现前社会上这些事情啊，我们不但听说过，我们也亲眼看过见过。你看中峰和尚怎么跟他回答的啊？中峰云：凡情未敌，正眼未开，任恶为善，止恶任善为恶，止恶为善，往往有之，不憾己之是非颠倒，而反怨天之报应有差乎？中峰和尚回答说啊，平常人都被世俗的见解所蒙蔽了，这颗灵明的心没有洗除干净，因此啊法眼未开，所以把真的善行反而认为是恶的，真的恶行反而算它是善的，这是常有的事情，并且看错了还不恨自己颠颠倒倒， 怎么反而抱怨天的报应错了呢？中空禅师这个话说得非常之深，一般人听不懂。我们是凡夫，凡夫这种情染没有洗涤干净，我们的法眼慧眼没有开，所以常常把事情看错了，看颠倒了，把善看作恶，把恶看作善，不但啊不感到自己是非颠倒，反而去责怪天的报应不公平，这是罪上加罪啊。众曰啊，大家又说了，善恶何自相反？善就是善嘛，恶就是恶嘛，善恶哪里会弄得相反了呢？我们为什么会把这个善恶给看颠倒了呢？中风令四言其状，中风和尚听了之后，便叫他们把所认为是善的、所认为是恶的事情都说出来。这个老和尚啊，确实有智慧，有他教学的手段，不必解释，先叫他们自己说一说，你们讲讲看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讲给我听听看。一人谓利人、欧人是恶，敬人、礼人是善。那其中有一个学生就讲了，骂人、打人这是恶，恭敬人、礼敬人啊，这是善。中风云：未必然也。中风和尚回答说啊，你说的不一定对哦。一人谓贪财妄取是恶，廉洁有守是善。另外一个读书人就说了，贪财乱要钱是恶，清清白白守正道是善。中风云：未必然也。中风和尚说，你说的也不一定对哦。可见的这些年轻人啊，知识浅薄，看问题只看表面，没有深究，往往把问题给看错了。众人立言其状，中风皆谓不然，因请问那些读书人啊，都把个人啊平时所看到的种种的善恶的行为都讲出来，但是中风禅师把他们的看法否定了。这些学生就向中风禅师请教，到底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？中风告知曰，有欲于人是善，有欲于己是恶。中风和尚告诉他们说，做对别人有益的事情是善，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情是恶，这就把善恶的标准给定出来了。你起心动念、言语作为是利益别人的，是利益社会的，是利益大众的，这是善；如果是自私自利，那是恶。有益于人，则欧人、利人皆善也。若是做的事情可以使别人得到益处，哪怕是骂人、打人，也都是善呐。像这个父母啊，教训儿女，有时候打，有时候骂，为什么呢？为小孩好吗？那不是恶，那是善。学校里面学生不守规矩，老师处罚学生，体罚他。我们晓得现在学校啊，好像没有了哈，体罚不行了。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受过体罚，老师打手心罚跪，我们都遇过。这不是恶哦，这是善，为学生好。有益于己，则敬人、礼人皆恶也；而有益于自己的事情啊，那么就是恭敬人、用礼貌待人，也都是恶喽。如果是为了自私自利，恭敬人、礼敬人，那是八戒，那是恶，那不是善。这是中风禅师教导这一帮年轻人。是故人之行善，利人者恭，恭则为真；利己者私，私则为假。所以一个人做的善事，使旁人得到利益的，就是恭，恭就是真了。只想到自己要得到的利益，就是私，私就是假喽。所以真善假善一定要搞清楚，决定没有私心，决定没有自利。 起心动念言语作为都是利益社会利益大众，好，今天讲是利益世界，利人大公无私，公是真的，这个善是真的，利己那你是私心哦，私心这个善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又根心者真，习机者假，并且从良心上所发出来的善行是真，只不过是照着利哈，照利也去做做就算了，这个是假。这再进一步的说了，如果你这个发心是从你真心里面发出来的，利益大众的，这是真的。如果只是看到别人做，我们也去模仿，哦，袭击是模仿嘛，这是假的，不是从你真心里面生出来的。所以为善最重要的是真心。我们前面读的十个例子，这十个人修善，后面都有好的果报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真心嘛，只知道帮助别人，绝不求一点自私之利。所以真假要从这里来辨别。有无为而为者真，有为而为者假，皆当自考。还有啊，为善不求报答，不露痕迹，那么所做的善事是真，但是为着某一种的目的，企图有所得才去做的善事啊，那是假。像这样的种种，自己啊都要仔细的考察。无为而为啊，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个善事不露痕迹，不需要让人家知道你做的这个善事是真的，这叫做阴德。如果是有为而为，你是有企图有目的的，你才做这桩善事，这个善事是假的啊。这个些地方啊都要自己认真好好的去省察。第二是端区。何谓端区啊？怎么样叫做端区呢？了凡先生说了，今人见景愿之事，类称为善而取之，圣人则宁取狂倦。至于景愿之事，虽一相皆好，而必以为德之贼，是世人之善恶，分明与圣人相反。这一段说什么叫端，什么叫屈。那现在的人啊，看到谨慎不倔强的人啊，都称他这是善人，社会上都很尊重他。可是古时候的圣贤，他宁愿欣赏这个人有志气，肯进取，或者是安分守己不肯乱来的人，因为这样的人他才有担当，才有胆识，他才能真正能够为群众服务，为国家担当大任。那么至于那些看起来谨慎小心却是无用的好人啊，虽然在乡里大家都喜欢他，但是因为这种人的个性软弱，随波逐流，没有志气，所以圣人一定要说这种人是乡愿，是德之贼，是伤害道德的贼，他不是一个好榜样。若是人人都学他了，那就坏了。所以世间人对于善人恶人的标准跟圣人啊恰恰好相反。推辞一端，种种取舍，无有不谬。从这一个观念推广到各种不同的事情来说，俗人所喜欢的或者是不喜欢的完全不同于圣人，那还有不错的吗？天地鬼神自福善祸淫，皆与圣人同是非，而不与世俗同取舍。天地鬼神啊，庇佑善人，报应恶人，他们都和圣人的看法是一样的。圣贤以为是对的，天地鬼神也以为是对的；圣贤以为是错的，天地鬼神也认为是错的，而不和世俗人采取相同的看法。这是讲到天地鬼神他们的见解跟圣贤人相同，与世俗人的看法确确实实不一样。那鬼神如何福善祸淫呢？ 前面举的这些例子我们都能够观察得到，我们要问鬼神是不是有权将祸福降临于人呢？没有，没有权。鬼神并没有权将祸福降临于人。这就好像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啊，有的人啊行善事啊，有的人做了恶事，世间执法的人员啊，你看这刑警来加刑罚给你，是不是他有权加给你的？不是嘛，是因为你犯了罪，他才拿手镣脚铐来铐你，你不犯罪他不敢侵犯你的。天地鬼神就像刑警一样，是因为你自己造作的善与不善，所以他来嘉奖你，他来惩罚你，而这个奖励惩罚都是自作自受，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下次再会，谢谢各位。